落尽千帆后，我看见他对我美好的计划。一，真神找人。我第一次接触基督教信仰是在美国，那时我遇到了一个困难，而这个困难是靠着人的努力无法解决的。当时我不认识上帝，但却因着渴望解决这个问题的心愿而诚恳祷告说，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上帝，求你启示我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他帮助了我。不过那个时候，我认为基督教信仰只是西方的传统信仰罢了。回国后，我的大学舍友，一位基督徒将我带去了教会。教会里我竟有些不知所措，为何这些基督徒如此热忱？聚会结束后，教会里的传道人为我祷告，他知道我即将去香港留学，便祝福我能够在香港信主。当时我只是一笑而过，回去的路上我还对一位姊妹夸夸其谈，所有宗教都是向善的，你们的信仰和其他宗教有什么不同？来到香港，在开学的导览上，坐在我旁边的女生竟然也是基督徒。更巧的是，她也是我的同学，我们后来更是成为了朋友和舍友。与此同时，为了学习粤语，我便参加了教会的广东话班。一段时间后，粤语班的长辈邀请我去参加崇拜。为了学粤语，我参加了教会崇拜。刚开始聚会的时候，我什么都听不懂，全靠别人给我翻译。渐渐的，随着聚会次数的增加，我能听懂的粤语越来越多了。更奇妙的是，在讲道的时候我可以听得懂，回归生活中时反而没有讲道时听懂的那么多了。初信主，属灵的长辈给了我许多栽培，知道我喜欢看书，就送给了我好多本书，光是圣经就有两本。除此之外，长辈还送还给我标杆人生、心灵的重塑、温伟耀博士的神学书籍等等。这些基督教书籍帮我打开了知识的大门。属灵的长辈还常常组织大家一起灵修行山，我的舍友也常常和我一起去教会，我们一起读经祷告。对我来说，这就是个温暖的家庭，我也真正感觉到了主是何等美好。回望过去，我想这就是主的安排，因为他如此爱我，一直在寻找我这迷失的小羊。二，点亮明灯。觉知信主后的我，凡事都会交托给主，向他祈求，即使是像丢钥匙、手机没电这种小事，我都会向他祈求。主是信实而且慈爱的真神，每当我真心实意地呼求的时候，他都会帮助我，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他的奇妙大能。当然，刚信主的我也有软弱的时候。记得有一次我信心低落，那天也正下大雨，弟兄姊妹们都来到我家附近和我一起吃饭，陪伴我，安慰我，还和我一起祷告，帮助我战胜我的软弱。祷告结束后，暴雨停歇，我的心灵也充满平安和安慰。出埃及记里讲到，上帝将以色列人从法老王的统治下释放出来，为的是叫他们来侍奉上帝。重生得救对我而言的意义也是如此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即使在信主之后，也会面对许多内心的搅扰和软弱，也会遇到逆境和艰难，更会面对靠自己无法战胜的罪恶，这都会让我们时常处于一种挣扎和痛苦的状态。我们会恐慌、失落，对自己不满，怀疑人生。然而，一旦重生得救，我们就成为了上帝的子民。主的宝血不但洁净了我们的罪，医治了我们的疾病，遮盖了我们的软弱，同样也赐给我们诸多恩典和盼望。在内心扰动不安的时候，我时常默念马可福音5:36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信仰是一条并不容易走的路， 需要将全心摆上，而不是只有仪式，需要放下自己，而不是只体贴自己的需要，需要将眼睛从世界传递给我们的许多价值观以及好处上挪开，却只定睛在主，这位看不见、摸不着，却又无处不在的真神。做一个基督徒，就是不能把主当作是哆啦 A 梦，而真的要让他做我们的生命之主。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他就会给我们生命所需。三，在感情上经历引导。研究生毕业后，我要抉择究竟是留在香港或是回到内地。家人们催我回去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，那位男生非常优秀。我的父母不想错过这段好姻缘，我的姑姑也劝我放弃信仰，但因为男生的背景，他不可能来香港，那就只好我回去追随他。在我最挣扎软弱的时候，我的朋友劝服了我，如果你回去是为了有更好的发展和陪伴家人，这当然是好的。如果你回去只是为了同这个男生结婚，我劝你谨慎想一想，而且你是基督徒，跟这个男生的价值观全然不同。他的家人暂时还未能有信仰，将来在许多事上或许有冲突。我觉得朋友的话很有道理，我坦然和父母说了我的决定，而上帝最后也使我和相亲对象停止了进一步的了解。我原本以为自己会有遗憾，但很奇妙，我完全放下这段感情，竟然有一种平安和解脱。我相信主必为我预备更适合我的人。四，在工作上经历恩典。毕业后，我在一间国际化的线上教育公司入职。上帝透过这份工作纠正了我许多的毛病，例如粗心、拖沓等。主更让我学习承担自己的责任和过失，放下自我，顺服在上的权柄，学会掌控自己的情绪，体贴他人的需要，并且重视自己的承诺，还要有智慧去明辨话语。我感谢主管教我的过程虽然痛苦，但是一宿虽然有流泪，清晨便必欢呼。在饱受管教后，我转到了第二家公司，一家基督教中文复习机构工作，但是试用十天后，领导认为我不合格，因而辞退了我。在我丢了工作后，上帝通过弟兄姊妹们给了我真实的安慰，他们给我讲述了他们的信仰经历，更坚固了我的信心。一位长辈在为我祷告时说，上帝对你说，你是上帝的掌上明珠，他必为你预备。除此之外，教会的传道也来探访我，看着我在他面前深深的叹气，听着我向他倾诉生活中的琐事，他仍然笑着对我说，你为什么不想想你马上就要受洗了？这是你和主的婚礼，难道你不应该为此而好好预备吗？主是如此深爱你，他给你这段时间好好的预备和休息，来亲近他，给你时间好好准备下一份工作，你应该喜乐等候。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就在为主背十字架呢。我没好气地问，这只是我自己的事而已，这也能算是为主背十字架吗？他认真地说，当然了。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，世界上的路包括工作、感情等等，以及主的路，这条是和世俗的路完全不一样的。凡是跟从主的人，都要背起十字架，走主的道路。他还教我如何祷告。你每天在找工作之前，要先祷告，求主为你预备。你要祷告，求主将你的前路引导你，指教你的人生的终点是在哪里。听了传道的话，我醍醐灌顶，连妈妈都说我像变了一个人。我开始每天早晨都唱赞美诗、读经、祷告，跟主的关系真的越来越亲近。在向主寻求他的话语时， 主更以传道书以及以赛亚书向我说明，预想通的日子你当喜乐，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，因为上帝使这两样并列，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。传道书七章十四节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九到十节，奇妙的是，就在这天，我收到了入境处的通知，我拿到了工作签证，可以留两年。两年来，我经历了疫情期间找工作、换工作、公司倒闭、老板欠钱等波折，最终在一所中学当助教，服侍一群青春期的孩子们。记得刚信主时，我对上帝说，我将我的工作交托给你。没想到，这一交托就是漫长的学习过程。我工作的经历并非一帆风顺，但每一份工作里，在每一天，我都看到了上帝的同在。我认为基督徒的工作就是与上帝同工，我们就是他手中的工作。父啊，你是陶匠，我们是泥土，愿你通过我们赐下奇妙的祝福。五，谦卑顺服，悔改等候。在我信主的历程，我学习到如何去做一个基督徒，那就是要谦卑顺服，常常祷告，在主面前悔改，亦要等候上帝。我相信，如果你认识上帝，就会和我一样，在生命中看见上帝对你的美好计划。上帝的信实也是人们无法测透的，但愿每个人都能得着这恩典。最后，我以我最喜欢的诗篇139篇11到18节做结束。我若说，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。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。黑夜却如白昼发亮。黑暗和光明，在你看来都是一样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已遮蔽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我若数点，比海沙更多，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。